日好高興我哋邀請到阿袁國瑞傳道嚟到我哋當中分享神嘅話語。講到題目係我是他們鄰舍，講到經文咧就喺新譯本路加福音10:25-37，有請袁傳道。
弟兄姊妹平安，感謝神咧，今日咧能夠有機會嚟到當中啊，好開心啊！因為咧今日係咩主日啊？農曆是主日幾多年啊？15周年啊！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我自己都是教会服侍，都是服侍相见群体的，所以当我来到当中的时候，很开心能够有机会 被邀请来到当中和大家分享，即祝贺大家，即神给我们华基堂有15周年努力事这个侍奉，也都让行主所悦纳的。好，在听到之前我们一起有祈祷。天父啊，你是那位爱万人的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着你的形象和样式去做的，都是满有尊贵和荣耀。多谢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受造奇妙。多谢你带领我们，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去到你的羊圈里面，藉着耶稣我们得到拯救。也都感谢你，让我们当中在教会里面每天里面经历到很多你的恩典和引领。今天当我们看得见主你对我们恩情的时候，我们要赞美你，也都求你帮助我们在当中呢去寻求主你给我们的教导，求主你洁净我们每一个，也都保守你仆人去能够宣讲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得见你给我们的心意。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个 PowerPoint 麻烦。好了，我想问最近我自己有机会行一个观塘海滨长廊，大家有没有行过？有没有行过？有是吧？好了，我看到一个现象想跟大家分享，考考大家。这个海滨长廊里面，当我行过的时候，看到中间有个特别，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鱼是不是？我看到一个特别，就是为什么有条鱼会飞到出水面的呢？大家有没有见过？见过可唔可以举手嚟睇下？有啊，我见过喎。好，于是咧我就即刻咧上网睇下咩原因啦。嗰阵时，今天咧我想考下大家知唔知道系咩原因，好唔好啊？好，睇下。好啦，呢条问题系点解鱼会跳出水嘅原因系咩？第一，鱼缺氧；第二咧，鱼天生咧就贪玩嘅，所以咧要跳皮跳下出水面；第三，鱼惊恐；第四，有不良的預兆；第五，其他原因。好，誰覺得是一的，可不可以揮下來看看？脫氧的，我看到了。好，第二呢？第二都有人舉，是啦，貪玩。第三，哇，這個比較多喎，如驚恐。第四，不良的預兆，有沒有人覺得是這個天地有不良的預兆？我都有看到。第五，其他原因，前面有喎，醒目喎，其他原因可能是對的。好，我开管答案。答案就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三啊。可能的答案是三，是呢惊恐逃命。当呢船呢行过这个的时候呢，就涌起啲波浪，跟住呢就令到呢啲鲸好惊，啲鱼好惊就逃命啦。仲有其他原因啊，是第五。我看啲資料話，佢話原來是吸引異性嘅，原來有啲魚咧，啲雄性嘅魚一跳出水面就吸引下啲異性去嘅注意嘅，亦都咧有個原因咧就係自保啊。原來咧當佢跳出水面嘅時候咧，能夠多啲時間睇下有咩逃生路徑，跟住咧就能夠自保嘅。亦都咧有個原因，呢個原因咧我覺得好特別嘅，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佢話咧能夠咧沖咗黐喺身上邊嘅寄生蟲或者寄生魚，衝出的時候好像好似咩啊，擦下個背咁樣嘅。仲有咧，有啲人話咧係一啲覓食嘅方式嚟嘅。可能你話國瑞傳道，我咧通常個叫我姓袁嘅叫國瑞，所以通常我叫咧自己係國瑞傳道。國瑞傳道呃我哋嘅，你提供嘅資料都唔係好詳盡，都有唔同嘅魚，大家都知啦。你講邊種魚先，大魚定細魚？亦都冇交代清楚，冇錯。但系咧，都俾我哋一個嘅啟發，俾我自己一個睇法係咩咧？ 鱼的生存本能在哪里？水，对了，离不开水，是不是？鱼有这些表现一定有原因，是不是？鱼在水里面那些跳出水，是让它能够更舒适的生存。我们需要去观察，需要去主动了解，不能够轻易的去下一个定论。同样，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法会你会见到一些特别学习需要的肢体，或者有时见到他们有一些不明白的行为的表现，有没有见过呢？我们采取的态度会是怎样呢？关心、了解，抑或是漠视，或者是拒绝呢？今天是劳役士主日，让我们从主的教导去明白主的心意，教导我们怎样同一班的相见的肢体，同他们的家庭去同行。今天的经文，刚才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至三十七节。其实在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是在十章二十五至到十一章十三节的一个段落里面。这个段落呢，其实教一个重点，就是门徒怎样用神的眼光去看世界。门徒怎样用神的眼光去看世界。今天的经文呢，我尝试用一个的方程式去表达，数学的方程式是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一个的永生的问题加一个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的比喻，带出两个的行动，一加一等于二。这两个行动是什么呢？是要活出看见而来的怜悯的心肠，要成为他们的龙蛇。第一方面，一个永生的问题，这个事件呢，刚才我们看这个圣经事件的发生的经过，是始于一个对耶稣作出挑战的问题，一个人的信仰的问题，关于什么的？永生的课题。在二十五节提到，有一日一个律法师站起来试探耶稣，或者译作试验，他站起来向耶稣提问。这个律法师呢，其实呢想试验耶稣作为一个教师的能力，对于神学的理解力，甚至呢他想刁难耶稣，想耶稣呢哑口无言，想耶稣当众出丑。律法师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呢？如果圣经里面有另一些译法是文士或者经学家，他们是摩西律法的专门的研究的人，他是摩西律法的权威，也都负责去诠释犹太律法的责任。他们同样去抄写圣经，还有去讲述律法。在当时的社会，是一群有权势和有名望的领袖。这位律法师问耶稣是什么问题呢？圣经讲，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律法师问耶稣怎样能够承受永生，这个是一个伦理性质的问题，问究竟应该怎样生活，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够最终得到永生，能够在义人复活中有份呢？耶稣没有直接去回答，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用了反问的方式回答他，向这位律法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律法书上所写的是什么呢？你怎样朗读？你又怎样的理解？这位律法师呢，其实呢好，是作为一个律法师，刚才讲到他是一个摩西律法的权威嘛，所以呢他很快就用摩西的律法回答。他引述了两处的经文，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的示马这段的作答，他提到要怎样做呢？这段经文是时常犹太人每天都会读的，他说要爱神，要整个民族传言爱神。第二是引致利未记的十九章十八节，是要爱人如己，这个成为大诫命。律法师紧的回答，耶稣怎样回应呢？耶稣说你做得好，你做得好，耶稣说你做得好，耶稣说你做得好。耶稣呢有 就话啦，你赞赏佢，你做得好啊，你答得好啊，你咁样做咧就会有得到生命噶啦。你咁样做，你甘心乐意做，你就得到永生。但系咧呢个对话冇停喺呢度。律法书咧本来咧喺辩论入边想占优噶，但系耶稣问翻佢呢个问题嘅时候，好似突然间冇晒面咁样，佢想咧俾自己一个下台阶。圣经话佢想证明自己有理啊，佢想证明自己有理，佢想证明自己有理。于是佢点样做呢？佢就咧想挽回呢个失去嘅面子，于是佢提出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咩啊？谁是我的农舍？谁是我嘅农舍？边个系我嘅农居？边个系我嘅农人？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提问呢？原来律法师的想法对农舍的理解只是限于以色列人的同胞，在申命记十九章十八节，他心目中的就是以色列的同胞。所以呢，而耶稣的观念就不同了。耶稣认为这个不局限是以色列的同胞，是指到任何需要去爱的人，甚至是一个好像撒玛利亚的这样的敌人。耶稣的理解和这个律法师不同，于是耶稣提到第二件事，第二个一了，就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故事。主耶稣要拆毁他的想法，要引导他，于是主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在当中这个比喻里面，第三十一节是背景，三十二至三十五节是故事中的内容的情节，三十六至三十七节是一个嘅耶稣同律法师嘅一问一答嘅过程。故事嘅背景系点样呢？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咧可能系一个犹太人嚟噶，而发生嘅地点系边度咧？发生嘅地点就系由耶路撒冷去耶利哥嘅呢个嘅段落入边。呢条路咧全长27公里，以危险命名嘅，被称为咧血路。这个路程咧好迂回曲折，要穿过旷野，亦都咧布满咗好多洞穴，时常有好多嘅山贼经过，运用嚟咧去对一啲嘅旅客下毒手。这个嘅人路途入边遭受到呢个强盗嘅打劫，俾强盗剥晒佢嘅衫，唔单止啊，毒打，将佢打到半死。只剩下他一个人，任由他死。在这一刻，这个人身上没有钱，也都没有财物，打到半死，他在躺在地上边呻吟着。当在这个恶劣的情况，故事中呢出现了一些转机。有一个经过啊？一个转机啊，有人经过。经文说，正好这时有一个人经过，是一名的祭司。这个祭司在耶路撒冷圣殿供职的，这个祭司圣经形容他看见，他注意到，他走到那个人的旁边，但是他即时的反应是闪到路旁的另一边。经文没有详细去解释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可能他见到一个好像死尸的人，怕牵连了一些的不洁，因为利未记21章一节有讲这个情况。于是当然经文去提到下道，即代表其实他已经完成了侍奉了，其实都不会因为这样影响他职务，但是他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怕招染了礼仪上的不洁。祭司并没有向这个无衣的人去施予的援手。当祭司走了之后，有第二个人经过，这个是一个利未人来的。利未人的工作是负责去管理圣殿的祭礼。利未人的反应是怎样呢？经文同样去记载，他是看了，走到旁边，就闪避到路的另一边去。同样，他没有服侍这位需要极帮手施予援手的人。接着有第三个人出场了， 圣经去提到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在旅行中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被打到半死的人没有走到旁边，他没有闪避，圣经说他一看到了就动了怜悯的心。和合本译作慈心。这位撒玛利亚人动了怜悯的心之后，就做了一连串的行动。经文去提到他上前去用油和酒倒开在他伤处，油是要来止痛，酒是要来做消毒，包裹好他的伤处，跟着扶他上去自己的身口，送到去客店，整晚照顾他。第二天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请你小心照顾他，额外费用的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必定会偿还给你。这位的撒玛利亚人不单继续请这个店主代为照顾这位被打到半死的伤者、重伤者，更加承诺愿意支付这个人所需的费用。不够啊，我回来我会给回你。两个银币有多少钱呢？圣经说两个银币在其他译本译作两个日的工钱，两日的人工，相等于呢当时粮食呢每日的工的钱是多少呢？十二分之一的银币。如果我们去看到的时候，这个钱呢其实都够这个人住一个长时间的情况。这个撒玛利亚人对这个素未谋面的人所摆上的，是一个保障这个受害者完全康复的私语，他摆上的不是少的。所以我想跟大家透过刚才讲这个的比喻，以下下来分享两个行动。第一个行动是要活出看见而来的怜悯的心肠。在比喻里面一个逆转的描述里面，三个人，祭司、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当他经过这位被强盗打到半死的人身旁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同样是看见。第一位祭司、第二位利未人的反应是从旁边走去。事实上这个利未人和祭司是最应该对有需要的人施予帮助的，因为在犹太人里面他们一个很尊贵和信任的宗教领袖，也都是很熟悉神的话语。他们没有行动，他们忽视了他们对农舍的责任，他们将他们的道德标准、做人的责任都丢弃了。最讽刺的就是什么呢？反而一个最想不到的撒玛利亚的人，他们种族的仇敌、死对头，既然去彻底的付上一切，做上去能力可做的，尽力帮助这个人。事实上刚才我们看经文里面看到他所花费的金钱、时间、对人的仔细的照顾，远远超过最低的限度。这个极端彻底的摆上的行动，为什么呢？是基于他看见人背后的需要，他看到人背后的需要，他是被怜悯的心去感动。这份被搅动的怜悯的心超越了种族之间的仇恨和成见。怜悯是什么意思呢？怜悯的意思是原文是说身长肺腑受到搅动。以色列人认为身长肺腑是怜悯的源头，也都是情感的中心，是爱和可怜的所在。怜悯英文叫做 compassion， 是由襟同埋聯合同埋 passion 熱情組成嘅。人將情感同別人嘅需要結合埋嚟一齊，就係憐憫啦。人將情感同別人嘅需要結合埋一齊，就係憐憫。憐憫亦都係身同感受，一同受苦，一同傷心。憐憫亦都係藉住安慰別人嘅創傷，付诸必要的行动，体会人的感受，并且愿意和伤心的人一同去承担重担。 怜悯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说是对有需要的人的状况而作出的反应，亦都是描述天父对他子民的心肠。怜悯是从神的角度是什么？怜悯是从神的角度去看世界，带着怜悯的心去看其他人的需要，然后有所行动。刚才看到很多怜悯的定义，但是以下来我想分享有两个经历到因为看见而活出怜悯的经历。这个呢经历是发生在我身旁的。有一次崇拜完了之后呢，有位姊妹呢走到我的面前，带着情绪走到我面前跟我讲这番说话，这样讲的。她说，为什么你两次带走那个弟兄离开这个崇拜的礼堂之后呢，她就急一脚走了。当时呢我做不出任何的回应啊。她所提及的个弟兄是一个什么的弟兄呢？是一位自闭症的肢体来的。他问我为什么两次带走这个自闭症的肢体离开礼堂。其实这个肢体呢补充回，他因为呼吸道不舒服，不停在咳，也都呢生活中有些困难，以致呢有些情绪，为了呢给他有空间，所以带到去另一间转课的房去参与崇拜。这个呢是我第一次呢去给人質問我為何帶走這些弟兄姊妹離開。當時我心裡面有些被誤解，也都有些被無奈的感受。後來我在崇拜之前再去找這個姊妹去了解，去澄清究竟為何這個姊妹這樣問我。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為什麼這樣跟我說？我看到有零頭不知道。这位姊妹呢其实呢跟我说，其实呢她挂心这个被带走的弟兄的感受，她挂心这个弟兄的感受。她说呢她观察了这个弟兄呢其实有几年的时间了。她留意到呢其实呢她在她身旁的肢体呢其实有时好像很敏感一样。她说呢很着意她的一举一动，但是其实她觉得可以给一些空间那个弟兄，让他去矫正做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包括这位弟兄。他继续跟我分享，他说两个星期没见他回教会崇拜了。他说他很担心他从此不回教会崇拜。我听了这番说话，作为双健科的同工，我很感动，很开心。因为我感受到，体会到这位姊妹其实是很接纳这位自闭症的弟兄。纵然这位弟兄在崇拜偶尔都会做出一些声响，也都做一些不合适的行为，但是我体会到这位弟兄在这个姊妹的心目中其实不是可有可无的。他同样是神家里的成员，是教会的一份子。这个是我最近很深刻的经历。跟大家分享第二个经历吧。第二个经历是在 WhatsApp 收到的。这个经历是一个参观我侍奉教会双健团契的姊妹，她是另一间教会的，她是一个在社福机构做工作的。她和另一个姊妹很想在自己所属的团契里面推动双健共融，跟着让弟兄姊妹能够认识到特殊家庭，也都学习接触和有反思。同时间他很希望特殊儿的和他的家人能够认识主。他们想透过安排人手照顾特殊的孩子，让家长能够回到成长班和崇拜。他参观完崇拜之后跟我分享了一段的经历。当晚他即时跟我分享的经历，我想读给大家听这段经历。在星期日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我感受到是神的安排，让教会知道要加快脚步关怀这个群体。上星期日我在二楼五堂期间听到大堂很吵，原来有个 A 仔自闭症的朋友在一路开始叫。我当时在楼上观察了一阵，看见他妈咪不能够劝阻他，司事们上前了解也都没办法， 佢连咧佢个口罩都除低咗，摆喺凳入边啦。妈妈只好出住招，就系、是、自己走出大门口，以为咧佢咁样做，个仔会跟住佢，但系个仔冇理佢。我决定落去睇下有什么可以帮忙。我先在门外接触青少年人嘅妈咪，表明咧我有呢方面嘅经验。查询咗妈咪同埋了解咗儿子近日嘅状况同埋佢嘅名字之后咧，我就得到大堂队长嘅允许之下咧，俾我进入去接触呢位嘅朋友，坐喺佢后排观察。最初当我自我介绍同佢打招呼嘅时候，佢冇理会我啊，佢用漠视嘅眼神，佢好似唔识讲说话。我心里边祷告，求主加力帮助我，亦都求主安抚佢嘅情绪。之后我喺背囊入边攞咗三件物件出嚟，打算咧引起佢嘅注意，但系好似唔能够引起佢嘅兴趣。佢只系喜欢站喺路打旁边嘅栏杆同埋玻璃咁样。我就同佢讲啦，门口绿色嗰啲栏杆可能会敲得响啲啊，不如我哋一齐去拍啦。但系佢冇兴趣啊。于是我用严肃嘅语气同眼神同佢讲：我而家数一二三。之后好奇妙，佢听我讲停止咗，走到翻座位，跟住佢推开前边嘅凳，我又数一二三，佢又停止咗啦。然后圣餐后，佢跟住唱诗歌。我睇到佢唱诗时候好陶醉、投入满足嘅样子，我问佢系咪好开心、好好听，佢微笑咁样对我讲，我就知道佢好喜欢。牧师祝福之后，妈咪入嚟啦，再三去感谢我。其实我冇做啲咩嘢噶，一切都系神嘅大能。我帮佢戴翻口罩，拖住佢出嚟。在大堂道别，有位侍奉的知事跟我拿了电话，之后开了一个 WhatsApp 的群组，跟妈咪和她互相交流和分享支持。主总有奇妙的安排，感谢主，令我也上了宝贵的一课。刚才各位弟兄姊妹，刚才两位姊妹，她们都是因为看见需要而活出一个怜悯的行动。我不知道对你有什么提醒，你会不会对人的需要而视而不见呢？有什么原因令到你视而不见，堵塞了你对人的怜悯的心肠，拦了你对有需要的人，特别是相应群体去施予援手呢？祭司和利未人要跨越障碍，同样是不是你所面对的障碍呢？你可以怎样去跨越？会不会你会这样说，我的生活其实都很艰难的，我很忙碌，我自己都有很多事要做，要兼顾处理。说真的，我自己我顾到自己已经偷笑了，我没有空间，还是我觉得自己很有缺乏，我还可以帮到人吗？我年纪咁大，我又唔认识相应群体、特殊学习需要嘅人士，我唔识同佢哋沟通噶，参与侍奉好难噶。各位弟兄姊妹，最近一次令你有怜悯心肠搅动嘅系咩嘅处境呢？撒玛利亚人嘅行动对你嚟讲可以点样应用？我哋华基堂感谢主，我知道有好多我哋有服务中心，去有啲参与社区嘅行动。今日当你去服侍嘅时候，你系咪点样嘅原因会去呢？系因为人叫你，定系你真实睇到人嘅需要？求神帮助我哋能够因为看见而来嘅怜悯嘅心肠。第二个行动啦，系咩呢？要成为别人的龙舍。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在36节，他向这位律法师提出一个提问，你想这三个人 谁是那一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龙舍？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谁成为那人的龙舍？成了，成为那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龙舍。主耶稣很希望改变这位律法师的立场，想引导他将事实摆在他面前，让他自己决定这三个人里面哪个才是受伤者的龙舍。人不应该给龙舍下一个的界限，不应该将人分门别类，也都不能够对人作出筛选，而是不分种族、社会阶层、文化、经济和仇恨。要怎样做呢？要努力成为别人的龙舍，要努力成为别人的龙舍。跟大家分享几个愿意成为有需要人龙舍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参与特殊孩子福音营的见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特殊孩子福音营？特殊而亲切福音营最初是在台湾台中荣中礼拜堂举办的，现在已经举办了17届了，是有一位特殊儿的妈咪汪素明姊妹去推动的。在2014年开始，香港都有举办这个营会。福音营的名字顾名思义是全福音的，目的是向育有特殊儿的家庭全福音，让孩子和家长能够有机会送耶稣，希望与主耶稣的福音去兼顾，去一些的以送主的父母，期望家长送主，带动整个的家庭以耶稣的爱去面对日后的生活。刚才阿泰都有分享到，特殊儿的家庭不容易的，照顾特殊儿很艰难，带着孩子参与不同的训练，碍于照顾，基督徒父母也很难回教会的。营会里面助教专责去照顾一些孩子，父母能够有空间在家长营中和其他的家长有听到分组活动和倾谈。营会有五天，包括有三日两夜的福音营和两天的助教预备营。营会需要很多人手，包括工作人员、助教、家长营的侍奉人员。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王弟兄的见证。王弟兄是一个有限智能的朋友来的，他很积极去侍奉的。在疫情之前，他参与隔周五我们会香港仔智障人士宿舍的探访的服侍，也都在团契里面他会作音响的服侍、福音班、浸礼班也都会支援的。最近他很厉害，参加了教会领袖训练装备服侍。他过去参加了四届的特殊儿亲切福音营，由于刚才说他本身有限制，所以最初他担任的是什么工作岗位呢？他担任工作人员，负责影相啫，总务。之后他成为助教助理，和另一个的助教去帮手去照顾孩子。他成日跟我们分享很开心啊，主管能够批准他放五天的无薪假期日营服侍，他说值得的。他说他要照顾特殊孩子的时候，他会请人去纪念他祷告。有一次我很好奇，我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还想参加福音营的服侍的？不去不得吗？为什么你还想去的？不去不得吗？当时他回复我，他说他很体会家长的一番说话，很感动。他曾经听到一些家长分享一番说话，很感动，这样说的。他说去福音营之前，家长觉得自己在地狱，因为人生没有盼望。但当去了福音营之后，人生得了盼望，觉得在天堂。他说他工作的地方其实见到很多会员的，他们都是智障、自闭症的朋友，他们时常会打自己或者大叫。他感觉到他们人生好像没有盼望一样，所以这位王弟兄很希望传福音给他，让他们送耶稣有永生，生命有盼望。之后他跟我分享了一首诗歌， 叫做普通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听过。他说他愿意奉上他微小的自己让神使用。这位人王弟兄看见人心灵中对福音的需要，他很把握机会去传扬主耶稣。他愿意成为特殊而家庭的农舍服侍他们，纵然自己有缺乏，但是他愿意奉上他所有。一位有限智能的弟兄的一番的见证。在疫情里面，有肢体滞留在国内不能够参与助教，有肢体也都因为一些身体软弱不能够参与传营。但是呢，我看到这些肢体他没有放弃服侍，他愿意与特殊儿家庭同行。他们呢虽然参加不到传营，但是他们留心他可以所做的。有肢体做些什么呢？有肢体呢去帮灵会订手工材料和物资，有肢体呢帮助去做营刊和见证达见证者的排版，有肢体用他的车去接送一些侍奉人员。他们都是摆上他们可以所做的，做微小的谦卑的服侍。各位弟兄姊妹，当思想到谁是我们的农舍的时候，不单单挑战我们对农舍的理解，更加希望转化我们思考自己成为哪个人的农舍。你愿意踏出一步成为哪个人的农舍呢？在过程中，好像好撒玛利亚人要突破自己生命的界线，学习放低自己的计划，谦卑去成为别人的农舍。今日你愿不愿意成为哪个人的农舍呢？你看不看见在教会或者在社区里面特殊儿家庭的困难和处境呢？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选择去作私语，而是学习去谦卑自己，放低自己和一些有需要的同行者成为他们的农舍。在过程里面需要付上代价，甚至有时会受到伤害。或许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曾经在服侍里面受到伤害，今天你愿不愿意继续成为特殊儿家庭的农舍呢？我想挑战大家去想一想，你可以怎样参与成为特殊儿家庭的农舍。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农舍，活出神怜悯的心肠，去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成为他们的农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个祈祷啊。天父，我多谢你，你好爱我们啊，你对我们很多恩情。刚才在讲道里面，你对我们作出挑战，求你帮助我们思想，我们可以怎样跟一些有需要的朋友、特殊儿的家庭同行呢？求你赦免我们，可能我们都顾着自己而忽略别人的需要，求你引领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